大家好，欢迎收听极客网兴趣频道读书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老白。
好，然后这是一期这个浪潮的把戏的节目，也是一期特殊的浪潮把戏节目。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先把这节目的口播说一说。
哎，进广告。
哎，现在进广告环节。
好
啊，核聚变游戏嘉年华2024广州站即将来袭，在5月18日至19日，开发者、海外嘉宾和很多的游戏爱好者将会在此汇聚。这里有精彩的展示，还有丰富的活动等待着您来，好吧？你要是来的话呢，就会有机会亲身体验最新的独立游戏作品，参与各种精彩的活动，还有赢取非常丰厚的奖品啊！让您感受游戏的魅力，还有游戏的这个无限创意，好吧？探索未知世界，开启游戏之旅。
你这个口播，你这个口播比一般的贴片还招人厌，
是吧？啊，我们在这个广州核聚变现场等你来哈。
啊，但是现在游戏阵容还没完全公布，
是的，
有一些新的和这个就是有意思的海外游戏，届时即将参战。
哎，
比如这个真女，
对，在本期的节目上线的这一周还会有更多
的
内容啊，
是的，
可以盯着点集合 APP。
是的啊，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好
啊。
像这个口播完了之后，我们回到正题哈。
嗯，
这期呢是一个读书节目，正如之前说的是这个浪潮的把戏啊。
哎，
这个节目录制的时候出了一些小小问题，因为我很纠结一个事情，就是这期大家也看到了标题哈，这个我要讲这个91个名字，神的91个名字。
嗯，
这个它就不算新浪潮的东西了啊，所以呢，我还有点纠结这个事儿啊，曾经有点纠结这个事儿。不过最近这几期读书节目录完之后，我也觉得嗨无所谓了
啊，
以后呢科幻呢咱照讲，但是不是新浪潮呢
再说，
哎，我也不挑了
啊。行
啊，我后来发现这个浪潮把戏这个这系列里我也没讲几篇新浪潮，所以我拿来讲个91个名字是似乎也非常的合理。对吧？
对
啊，以后就这样了，大家心照不宣，知道就得了，
就
是
腻
啊！以后讲科幻就是还叫浪潮的把戏。
行
啊，
好，
我们可以延伸一下嘛，对吧？科幻的发展如海浪一般，起起落落，
波涛汹涌，
对，留下了潮痕嘛。我们之前有讲，
哎，
对
对，对
吧？
潮痕那期我还是很喜欢，
对吧？所以说，我们这期呢，就是也讲一期，也讲一篇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个作品，就是阿瑟·克拉克的《神的91个名字》。
哎，
啊，这开场。就是按照惯例，按照一个读书的播客节目按理说的结构，那肯定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作者的，但是我觉得阿瑟·克拉克
啊，
这位巨头
啊，
就不必多介绍了，
对，
就是在我看来，怎么说呢？就说夸张一点哈，你可以不读任何的科幻
啊，但你不能不知道阿瑟·克拉克，
但是你可以读一下阿瑟·克拉克，
啊，
就是以前有很多人问我。当面也好，然后什么私信什么的问我，就说什么读科幻啊，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入门啊什么的。我首先我的观点是读科幻没有入门这个概念，你抄起一本你就看就可以，
咋着都行，
你抄起来一本你只要看得高兴，这就是你的入门作品啊，没有那个读科幻没有这个梯度啊，如果硬是对，否则的话你如果回忆的说的话，我接触科幻就是我读单本的科幻，不是读科幻世界啊，就是买书读的科幻，那个入门就并不是很好，我读了第一篇故事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新浪潮长篇，叫《被毁灭的人》，那个作者可以说是这个威廉吉布森的老师，那个作品就是他没法讲。不然的话我其实是本来是打算拿电台讲了，
就是你的就是科幻入坑作，
对对对，那个作品非常热闹，说实话对于我当时这个那个年纪有点早，因为回头看的话他那个小说里有很多的非常好的层次，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对黑色侦探的结构，黑色侦探故事结构啊，但那就不说了，就是所以说大家不要想着那个读科幻需要一个入门作，但是如果你什么科幻都没读过，然后就觉得很好奇，我说我想读读科幻，怎么读？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你完全可以先读阿瑟·克拉克的长篇或者短篇。
哦，
这个人
长篇短篇
长篇短篇都可以
啊，我还以为你会说主要推荐短篇。
都可以。你是上来就要读《遥远地球之歌》呀，什么的，或者《与罗摩相会》啊，都可以。或者你可以读一读这个《神的91个名字》。
嗯哼。
神的九十一个名字，现在这个国内也是那个就是同名的短篇小说集，他收录的这些作品都非常值得去看。因为我觉得阿瑟克拉克这个作家，虽然我们一般会把他视作是这个黄金时代的三巨头，
嗯，
但他在黄金时代的巨头中最能凸显科幻的那种没有边界的特质，就是阿瑟克拉克的科幻作品的意象非常的深远和广大，他不像是说在黄金时代的科幻里就抠那个技术表达和技术的玩具，对吧？他有很多的有关神学的，有关宗教学的，有关这个社会演变和文明发展的一些关怀，所以就是包括卡克这个为这种，说实话，本质上来说是美国主导的，美式科幻的黄金时代，其实注入了一些更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和故事的质感，这都是它的这个作用。包括啊，你要说我如果推荐的或者说的更卷熟，就是那个妖风一点的话，那他是刘慈欣的老师，真的，
对，
就是
刘慈欣
有好多作品里的那种恢宏的文明意象，
对，
可以说是师承克拉克的，
是啊，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对阿瑟克拉克拙劣的模仿，
是的，所以推荐大家就是强烈推荐，就是阿瑟克拉克的作品，就是。是那种可以不大奔的说是伟大的科幻作品，就是这样。所以这期呢，我们讲这个《神的九十一个名字》，它也是一个能拓宽科幻边界的一个作品。哎，行，那咱就正式开始吧。
好，
就别磨叽，好吧？
嗯，
好。这故事直接开始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是有一个人叫瓦格纳博士，他说：“您这个要求啊，有点出人意料吧？”瓦格纳博士这么说。他居然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自己觉得也是挺难能可贵的
啊。这是一个开篇就直入主题，
对，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他为什么就是觉得自己控制住自己呢？接着说，哎呀，据我所知啊，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要向西藏的寺院，供应一台自动序列计算机，不是我喜欢温东卫西啊，先生，但是我真的很难想象你们这种这个宗教团体会有我们这种使用计算机的需求，您能解释一下您打算拿它做什么吗？这里要提到《神的九十一个名字》成片也比较早，那个时候还没有个人电脑这种概念，大家要把自己从现在这个信息
抽离出来
。那个时候就是计算机不只是稀罕玩意儿，甚至可能还是巨大笨重的玩意儿。
计算机啊，它在写作那个时候基本上需要一套房来放。
对
对，怎么占地怎么着也得几百平米。
对，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克拉克写这篇的时候，他的所谓的计算机的意向是指向那个东西的啊，不是我们现在的那个 iPad 啥的那个东西。好，坐在他对面的呢是个喇嘛，这喇嘛说：“哎，我很乐意啊。”他整理一下身上这个袈裟，丝质的啊，贼体面的，然后小心翼翼的呢，把刚才呢用来算钱的、算货币的那个计算尺，实际上应该就是算盘
啊，
放在一边说。我听说你们这个马克五型计算机，可以处理高达十位数以上的常规数学运算，但我们的功课呢比较特殊，我们更关注的是字母而非数字，所以呢，我们希望你们调整一下输出电路，让计算机打印出文字，而不是一串一串的数字，然后这瓦格纳博士说：“我不是很明白您什么意思。”喇嘛接着说：“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功课。”
哎，
实际上我们这个喇嘛这个庙啊，建成之日的时候，我们就在做这个功课，以您的这个思维方式呢，我们做这事儿可能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呢，所以我解释一下，希望您不要有成见。瓦格纳博士说：“哎，那当然的，甲方嘛，
对
吧？是吧？
人提需求嘛。”
对
啊，
喇嘛接着说：“说起来很简单啊，我们在编写一本名录，会把至高之神所有的名字都囊括其中。”瓦格纳博士说：“Excuse me。”不好意思，
整不会了。
您说什么？喇嘛泰然自若地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哈，在我们设计的字母表中，只要九个字母经过排列组合，就能把神的所有名字都列出来。”然后对面那博士问说：“你们已经做三个世纪了？”喇嘛说：“
就是过去的三个世纪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对”对啊，然后说喇嘛说：“我们预计啊，完成这项功课呢，大概需要15000年。”
嚯！
瓦格纳博士就是有点恍惚，说：“哦，啊，
大哥，容我问一句，你到底想干嘛是吧？
瓦格纳博士说啊，我现在明白你们为什么要租一台计算机了。
嗯，
但是你们这个功课到底有什么目的呢？喇嘛听到这个话犹豫了片刻
啊，
瓦格纳呢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话是冒犯了
啊，
即便是就算冒犯了，
嗯，
对面回答的时候呢，其实也没表现出任何的情绪和火气。嗯，喇嘛说，如果您愿意理解这么理解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仪式。
嗯，
但是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啊，我们认为那个至高的无上的存在有很多的名字，是吧？上帝，
嗯，
耶和华，
各种称呼，
安拉啊，等等等等。
嗯，
但是这些都是人造的符号。
嗯哼，
啊，当然这里会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哲学问题啊。
嗯，
我不想在这儿跟您争论这些事儿。
嗯，
但是您要知道，如果能穷尽所有的字母，
嗯，
完成所有可能的排列组合，
嗯，
那么我们一定能找到那位至高神真正的名字。我们的功课就是把所有的名字都列下来。瓦格纳说，
嗯，
哦，所以你们的意思大概就是需要从 AAA 开始一直排列到 ZZZ，
纯穷举法。
对
啊，
喇嘛说完全正确啊，但是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的一套特殊的字母表。
嗯，
这个功课呢很繁琐，所以我们打算借助于更完善的电子设备，我们还需要设计这个相应的程序以剔除不合理的排列数。
嗯，
比如说啊，在一个名字中同一个字母出现的频率不能超过三次。
嗯，
瓦格纳说啊，三次应该是两次吧。喇嘛又很耐心解释说，哎，是三次
啊，
没错啊。
为什么呢？
你就是不明白我们的语言规律啊。
嗯，
就算你明白我们这个语言呢，解释清楚可能也要很长时间。
嗯，
瓦格纳这个借坡下驴，我想也是，
啊，
说对，
啊，
您接着说，您接着说，
啊，甲方需求你听着就完了。
对对对
啊，
喇嘛接着讲，说幸运的是呢，就功课的内容来看，
嗯，
调整自动序列计算机应该是件相当简单的事情。
嗯哼，
编程合理的话，它就可以自己把字母按一定的顺序排列好，把结果打印出来，
嗯，
完成这项功课呢，
嗯，
原本只需要15000年，但是呢，有了你们这个计算机，100天就够了。
好家伙，
瓦格纳这个时候已经恍惚了。他说瓦格纳博士，原文是这样说，
嗯，
瓦格纳博士几乎听不到从楼下曼哈顿大街传来的微弱噪音啊，
嗯，
他的办公室在曼哈顿
啊，
嗯，你看这个表述其实已经很有时代特征了。
是的，
可现在应该是在硅谷是吧？
在硅谷，
对吧？
对，嗯，
反正就是说他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嗯，
那个世界里呢，周围只有天然形成的群山，
嗯，
毫无人工复杂的痕迹。
嗯，
在高山之巅偏远的寺庙里，
嗯，
僧人们正在耐心的工作着，
嗯，
一代接一代把那些毫无意义的名字誊写到一本名录上。
嗯，
人类的愚蠢当真没有极限吗？不过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啊，嗯，一点
他认为这个事儿毫无意义，
对，
嗯，
一点不能外露哈，毕竟顾客就是上帝，对吧？
嗯，
博士说，这个时候博士想了说，没事没问题啊，我们可以让计算机把那个名录都打出来，但是呢我就比较担心啊，这个安装和维护比较麻烦，这几天之内把机器运到西藏了，啊，没那么容易。
嗯哼，
喇嘛说我们会妥善处理的，计算机的部件很小，完全可以空运，
哎，嗯，
这是我们选择马克微型的就是你们公司这个原因之一。
嗯，
你们把机器运到印度，剩下的运输环节我们来。
好，
然后这个瓦格纳博士低头看说，您这个需求啊，哦，
嗯，
您还要在我们这儿雇两位工程师是吧？喇嘛说，对啊，这计算机连续运行需要3个多月，
还得有维护团队，
哎，得有人专人维护才行。
嗯，
然后这边回答说，我相信人事部可能给你安排好。瓦格纳博士就拿到桌上的便签本，潦草的记了几笔。
嗯，
还有两个事儿。
嗯，
好，没等他说完呢，喇嘛呢递出一张小纸条，说，
嗯：“
您看，这是我在亚洲银行认证过的信贷余额。”然后对面给接过来，说：“谢谢。”这看一下，哦，完全够了。哦，就是说本来他担心钱的事儿，
嗯，
其实没有。最后一点呢，我还得说一个事儿。这瓦格纳博士接着说，就是说有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儿，我其实还是犹豫要不要提。但是这事儿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您那边用哪种电源呀？
嗯，
喇嘛说有，我们这儿有台柴油发电机，功率50千瓦，电压110伏啊，5年前就安装好了，至今运行很良好。
哦，这怎么着？
而且有了它之后，寺院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了啊，哦，啊！当然，最初安装它的目的是为了转经筒的这个发电机得给它提供动力。
嗯，
哦，嗯，瓦格纳不说，哎，当然，硕儿，您说对呀，我早应该想到的啊。哦，
嗯。
啊，就这里面也能感受到那个西方的创作者对西藏到底什么样，其实是
就处于异世界想象。
哎，对，就是能点上香格里拉式想象。
啊，对对对 对，
大家听一高兴就行。
是的，
好，这段就结束了。
哎，
然后这个短片，你看克拉克短片那种特有的很漂亮的结构，
嗯，
就来了。下一段就是另外的事儿了。
哎，
是这样说的， 说凭栏极目远眺、
嗯、
山下的景色令人头晕目眩。
嗯，
但是呢乔治汉利已经见惯不怪了、
哦、
这就说明这是其中的一个哥们儿已经去了，
这引入了一个新人物。
对，
哎，
他就是在那看那个群山的那个景色、啊、
嗯，
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啊，无论是高达2000英尺直插深谷的微微断崖，
嗯，
还是偏远山谷中如棋盘般交错的梯田，
嗯，
都已经无法再让他提起兴致。
嗯，
老哥在这里待着烦了，他
待腻歪了，
对、
啊、
他待倚靠在被山峰打磨的光滑如镜的石壁上，
嗯，
愁眉苦脸的盯着远处的群峰、
嗯、
至于这些山叫什么名字他一直懒得找人问、嗯、然后心想说哇塞，真是我怎么会碰上这么倒霉的事儿呢，
这等于是给发配到这儿来了
啊是吧，什么香格里拉计划是吧，
嗯，
实验室里那几个倒霉推了、嗯、那个滑童们是这么叫了吧、
哎、
听着挺好听的，香格里拉计划。
嗯
啊，几个星期以来、
嗯、
马克五型计算机吐出来的打印纸能盖住几英亩的梯田、
嗯、
但上面写的竟是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他觉得这个就还是秉承前面那个观点，
对，
他认为这个行为毫无意义。
是的，
嗯，
而且还是这个冷冰冰的计算机有耐心啊，是吧，把那些字母变着法的排列组合、
嗯、
然后拼老命似的排完一组又排一组。
嗯嗯，
记录的纸张源源不断的从打印机里涌出来、
嗯、
那些和尚们则把它们小心翼翼的切开，
嗯，
然后装贴成一本一本厚厚的大书，
嗯，
说赞美上帝啊，再过一个星期就干完了。
嗯，
还好和尚们只是用了九个字母，而不是10个、20个或者100个。究竟是哪种晦涩的算法能让他们如此笃定呢？
嗯，
乔治不知道，但是他最近老是做噩梦，就是有一个念头更是挥之不去，在梦里计划有变，然后有一个高个的喇嘛，啊，乔治和他的朋友查克，很自然的都选择管他叫那个萨姆杰菲，是一个那个以前我记得是以前好莱坞一个影星应该是。尽管他跟萨姆长得一点都不像，然后但是在梦里呢，这喇嘛说计划会延续到2060年。
嗯哼，
我天哪，他就说
2060年
这种事他们绝对干得出来。然后在烈烈的山峰之中啊、
嗯、
乔治听到这个厚重的木门发出砰的一声，
嗯，
这是查克他那个哥们儿
进来了，
他出来了，应该
出来了，
他冲出来、
嗯、
然后扑到乔治身边栏杆上，
嗯，
然后一靠啊、嗯、然后像往常一样嘴里叼着雪茄，
嗯，
他这副派头啊使得他在这个和尚中间很受开明、很受欢迎、
啊、
其实这些和尚很开明，他们能断大事又不拘小节、
哦、
似乎呢很愿意享受生活的乐趣，
就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我也不 care 你怎样怎样什么的、嗯、
让他们欣慰的是呢，这些和尚们呢在有些事上可能还甚至还比较疯狂啊。
嗯，
但他们绝对不像清教徒那样古板，比如说他们会经常下山然后走路到那些偏远的村寨当中去，不知道他们干嘛、
嗯、
反正就是这段就省略了、
嗯嗯，
省略号啊！查克急切地说：“听我说，乔治，出事儿了。
嗯，
咱们有麻烦了。”乔治说：“我操，怎么了？计算机出故障了。”乔治能想到的最坏的事儿莫过于此、
嗯嗯，
因为这会推迟乔治回家的时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恐怖了，真的。就是现在他呢，哪怕看一眼电视广告，都这个仿佛吃到这个天赐的这个灵，就是的这个琼浆又。那个玉露你知道吗、
嗯、
至少呢会给他有一种这个到家的感觉，
到家的感觉，
对、
啊、
他就想家了对吧，他、哦、那个想念美国美式现代的美式生活。查克呢就扶着栏杆就站起身子说，不是计算机的事儿啊、嗯、查克呢做这个动作你知道吧，扶着栏杆把身子直起来，这个动作呢其实很不寻常，因为他平时恐高。
嗯嗯，
他说我搞明白我们干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了。然后乔治说啥意思，我们不是已经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了吗？然后查克说，对，我们知道这群和尚在干嘛，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干这个事吗？这事简直疯了，简直就疯了没有边了。乔治就忍不住大吼起来说，你知道什么你就快说，
就 别老吃瓜了、
啊、
你这
有点急了、
啊、有点急了、嗯、
啊！查克说，老萨姆就是他们指的刚才那个喇嘛、
嗯、
刚才一五一十的跟我讲了，你也知道他每天下午呢就是顺道来看看新的那个打出来的纸都啥样。
嗯哼，
而今天他显得特别兴奋，
嗯，
感觉就好像这事儿马上就要成了。
嗯，
我对他说程序还需要最后运行一次
啊哈，
结果他问我啊，就是他那个你知道他有一种特别可笑的英国口音啊、
嗯、
问我是不是我是不是特别想知道他们在干嘛
啊、
哦、我说可不是吗，
嗯，
是挺想知道，然后他就跟我说、
啊、
乔治说你别废话别磨磨唧唧到底咋回事接着说。 然后他那个朋友查克说，好吧，他们相信一旦把神的名字全列出来，
嗯，
据他们估计大概有90亿个
啊，
神的旨意呢就得到彰显，人类的使命就完成了。他们说人神创造人类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当然我得说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亵渎啊。然后乔治说，那不是他们做成了，那想让我们怎么着，就自行了断吗？啊，
自行了断可行啊。
查克说没有那个必要啊，明路一完成神就介入了，然后砰，一切都结束了，
结束了，走向终结
啊。然后乔治说，啊，行吧，我懂了，任务一完成世界末日了呗。
嗯 嗯，
查克神经兮兮笑了一下，我也是这么对萨姆说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有一种特别古怪的眼神看着我，
嗯，
就像老师看着他那个傻学生一样，
哎，
回答道，说对呀，那又如何呢？
好家伙，
乔治想，
对呀，那又如何呢？
对，
嗯，
乔治想了一会儿，他说，
嗯，
哇，真是大开眼界呀，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呢？我也觉得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早，嗯，就是咱们早就知道他们都是群疯子，疯的够可以的，嗯。然后查克就是他对面的哥们儿说：“我说我明白，但是你看不出来会发生什么吧？”
嗯，
你说末日完，明路完成了，但末日的号角没有吹响，不管他们期待是什么吧，反正就是这事儿没成，没发现，没发生，他们有可能迁怒于咱们。
他们这个思维啊，还是以那个启示录为基础的，
对，啊，
对。
但是因为他们用的可是咱们计算机啊，对吧？我可不希望他们就是迁怒于我们这个事儿。
嗯，
乔治说，乔治慢慢的说，
嗯，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个就是你担心的事儿，
哎，
对吧？
嗯，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种事儿早就发生过。
嗯哼，
啊，我小时候住路易斯安那，好地方，
好地方，
好
地方
啊，
嗯嗯。
当地呢就有一个牧师走火入魔了，
嗯，
有一次他就说世界下周日就毁灭了，
哦，
啊，有好几百人都信了，他们有些人甚至把房都卖了，
嗯，
结果当然什么也没发生。
嗯，呵，
啊，但是呢。这些人跟你想的不一样，他们没有一个人歇斯底里的，
嗯，
就是他们只是认为这个牧师这个传教士把日子算错了，
嗯，
之后还是一如既往的信他，
嗯，
而且我猜就到现在为止那些人还有很多人还是信他，
就他永远说下礼拜世界毁灭是吧？
对
啊，
然后他对面哥们查克说，对，你说对，但是你也别忘了我们现在这儿可不在路易斯安那
啊，
我们这边上有100多个和尚待一块儿了你知道，而且就我们俩跟他在一块儿，我挺喜欢这帮人的，
是吧？
但是我一想到这个老萨姆，
嗯，
就是老喇嘛，
老喇嘛
心血，化为乌有，我也很难过。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不想在这儿待着，
考虑到退路问题，
对，
啊，
乔治说几周前我也就想走了，但我们现在啥也做不了啊，除非合同完事儿了，
哎，
这个时候飞机才来接我们。
行，
查克想了说，那倒是对，
那场面有点尴尬了，
嗯，他说，但咱们总可以搞点破坏吧，
嗯，
然后。乔治说什么破坏啊，你别想着搅这种浑水。
哎，
查克回答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想想哈，从现在起就算计算机每天只运行20个小时，
嗯，
再有4天，
嗯，
工作就结束了，
嗯，
而飞机一周之后才能来，明白吗？
剩下3天发生啥不一定，啊，
对，所以咱们只需要在例行检查期间找点零部件要求更换，就拖1-2天就行，
哎哎，嗯，
对吧？咱们最终会帮他们完成工作，但是稍稍磨一磨时间，
啊，
如果时间卡得正好呢，等最后一个名字从这个寄存器里，就是从大家就是从内存里
输
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已经下山赶到机场了，
哎，
对吧？
啊，
到那个时候他们想找咱们也找不着了，
一种注水摸鱼的办法。
对
啊，
乔治说，哎呦，你说这个事儿我不是很喜欢，入职以来我没有干过这种事儿，
嗯，
再说这么做他们会起疑心的，就是算了，我就是咱还是听天由命顺着来吧，
啊，
看之后会发生什么吧，
嗯，正经点儿
啊，嗯。然后7天之后乔治依然这么说，
嗯，
我还是不喜欢这个主意，但是他们明显还干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时候他和查克正骑着健壮的山地矮马，
嗯，
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
嗯哼，
乔治接着说，你别以为我急着离开是因为害怕哈，我不过是为山上那些老和尚觉得挺难过的，而且呢我
找什么理由，
而且我也不想一直待在那个庙里，
嗯，
他们最终会发现这一切会是我们搞的鬼，不知道萨姆到时候怎么看我们。查克说，你可真逗啊，嗯！我跟他说再见的时候我就很清楚，他知道我们马上就要跑了，
啊，
但是他根本不在乎，
啊，
因为他知道计算机在平稳运行，任务马上就要结束，然后啊，当然了，对他来说就没有然后了，对吧？
对，
对吧？
对对对对对，
哎，
是的。
乔治坐在马鞍上回头望去，顺着山间的小路，
嗯，
向后张望，
嗯，
现在他还能清晰的看到 那个寺庙的身影。
嗯，
若是再往前走，就永远看不见了。
嗯，
低矮的寺院棱角分明，山间夕照的余晖为它勾勒出一道黑乎乎的剪影，均有灯光闪烁。
嗯，
远远望去，仿佛大海中远洋航轮的舷窗。
哦，
没错，那都是电灯，就和这个马克微型计算机共享同一条数链线路。
嗯，
但是他们还能共享这个线路多久呢？乔治心里想，和尚们得到结果之后，在暴怒和失望之余，会不会把计算机砸个粉碎？
嗯，
还是说他们会静静的坐下来，重新开始新一轮的计算？
嗯，
就在当下的这一刻，山上会发生什么？乔治心里很清楚。
啊，
那些高个的僧人，
嗯，
啊不，等那个高个的僧人，应该就是说那个喇嘛，
嗯，
和他的助手，一定会身披丝质袈裟，
哎，
正襟危坐，监督着其他小和尚。将记录纸从打印机上取下，装贴成厚厚的书卷。
嗯，
没有人会多说话。马克五型计算机虽然每秒钟可以进行数千次运算，
嗯，
但它本身却是静谧无声的。
嗯，
寺院里只会回荡着绵绵不绝的诵经声，还有打印机的墨针敲打在纸张上发出的那个沙沙声。
嗯，
听起来一如永不停歇的雨滴。已经三个月了。乔治心中暗道，
就干这一回事儿，
这么长的时间，简直就让人发疯。
嗯，
然后查克指着下方山谷喊，他在那儿，你看他多漂亮啊。嗯，乔治心想，真是够漂亮，因为他指的是那架饱经沧桑的老式 DC 三型客机。
好嘛，还 DC 三呢。
对，
哎呀，
俯卧在跑道尽头，远远望去仿佛一枚小巧的银色十字架。
嗯，
只要两个小时，他便能载着他们远离这不毛之地，奔向自由与文明的国度。
嗯，
啊，小矮马在这个陡峭的山坡上步履维艰。
嗯，
乔治在马背上呢左摇右晃，但心中好似痛饮一杯甘醇的美酒。啊，美梦在他的脑海中滚动盘旋。
嗯，
让他深深的沉醉。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上，夜色呢来的总是这么急。
嗯，
一瞬间就笼罩了他们。幸运的是，到了这个地段路况已经相当好了，他们俩举起手中的火把，前方再无任何危险，唯独乍起的寒意，
嗯，
令人稍感不适。
稍感不适。
哎，头顶的天空清晰异常，熟悉的群星眨动着友善的目光。乔治终于放下心来，这么好的天气，对吧？驾驶员不会拒绝起飞的。这个就是他本来唯一担心的事儿，现在感觉担心的多余了。
就是跑路一定成功呗。
哎，对，
啊，
他甚至呢开口唱起歌来。
嗯，
但是很快就闭上了嘴。四下群山巍峨，微光闪烁。
嗯，
这些峰峦若隐若现，好似头戴白色纱巾的这种鬼影，当头浇灭了他的一切兴致。
啊，这
个时候，乔治看了眼手表，再有一个小时啊，我们就能到机场了。他回头对身后的查克大声说，然后他想了想，又加了一句：“不知道计算机算完没有？按道理现在已经算的差不多了。”
嗯。他还是心有戚戚。
对，
嗯，
查克呢没有回答。乔治在马鞍上呢摇摇晃晃的扭过身，
嗯，
他看到了查克的脸，那张毫无血色的椭圆形的大脸，仰望，正仰面望向天空。
嗯，
查克低语道说：“乔啊。”乔治也抬头，看上夜空。
嗯，
凡事终有尽时，苍穹之上。一片寂寥，群星慢慢的闭上了眼睛，哦，就结束了。
嗯，
故事就特短，但是就
有点很馋，有点
很
馋，很
妙。就是，
嗯，
我想想，这因为这篇讲完就30分钟，
对，
就很快。这篇真的非常非常短，非常狠。我觉得。我从什么角度，
他也没给你结论，也没给你任何的这样的，
怎么给大家展开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首先要说的就是阿瑟克拉克的作品阅读的时候的价值，
嗯，
就在这里。嗯，就是以前我们有录音笔，我会聊到说，就是说科幻当中的宗教意象是你绕不开的。
嗯，
你读一些经典作品，你会意识到，就是，谈论宗教，以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态度谈论宗教，是科幻作品一个很典型的，
它是一个讨论母题，还是一种
但是你会发现在阿萨克拉克的作品里，
嗯，
它有一种很强的哲学性。
嗯，
就是他很愿意以更开阔的方式 看待人类文明和宗教的关系。
嗯
哼，就是这种关系是一种怎么说呢，很有美感的一种状态，就是他不全然否定宗教。也不全然否定就是神秘主义行为。
嗯，
因为你会发现从神的91个名字当中来看，它是一种谦卑，就是这种谦卑是极富科幻当中的科学精神的。
嗯，他这种谦卑其实我从我的理解上来讲吧，是一种基于已知，就是科学本身的这样一个科学精神嘛。
嗯
啊，从已知的角度，然后来观察世界，然后得出结论。
哎
啊，但是呢，这个世界的未知的范围是远远大于已知。
对，
对，
就是他的这个态度，并不是说，并不是否定科学，
哎，
并不是否定科学精神，
嗯，
而是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构中嘲弄属于自由、科学、先进的西方中的普通的个体。
嗯，
就是你以为你懂，其实你不懂。
嗯
啊，
你老觉得就是
你觉得神的91个名字，
嗯
啊，没什么，就是
没有什么卵用，
是个扯淡的
啊。
然后你会嘲笑这些不遗余力的把它算出来的人，
嗯，探求真相的人，嗯
嗯。然后它内含着一种很有意思的试点，就是人类不知道的东西还很多。
对，
啊
嗯。
这点就是非常非常妙。
嗯，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故事结尾的意象我觉得我专门说一下。
嗯，
就是因为它的表述很诗意，
嗯，
所以你对它的解读是可以是具体的，
也可以
你可以认为它说的是个象征。
对，
也就是说而且这个结尾最妙的地方在于，无论你怎么看待这个结尾它都很美。
嗯，
你可以说就是它是事实上的，就是天上星星都灭了。
嗯，就是世界到底是否终结了。
哎，对
啊，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具体的世界末日的一个像。
嗯，
但你也可以认为阿斯克拉克在这里的表述是一种概念上的。
嗯，它是一个表征。
对，就是神降临的时候人类不再看向
星空
了。
嗯，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意象呢？
嗯，
你会发现这个结尾就单说这个意象，他说了一句是万物终有静时，
嗯，
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
对，
然后苍穹之上，星星把眼睛闭上了。
对，
就是这个像非常的漂亮，在我看来，
哎，
就是它一方面展示了某种可以属于迷信的，宗教的末日狂想，
或者是一种，
但是它反过来又是一个
非常特异的意象。
对，它反过来又是一个，
嗯，
其实是一个很具科学精神的警示。
嗯。
就是群星闭眼的时候到底对人类会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你离不开这个摇篮。
嗯，
就是它这个结构中使得在这个故事当中的神那个形象，
嗯，
突破了宗教概念中的神。
嗯，
也不是那个简单的会被人批判的那个，
嗯，
那个意象，它甚至带有一点那种科苏鲁神话式的概念。
嗯，
就是这个神的
你不知道神是什么。
对，这个神的降临也可以是科苏鲁那样。
对，
就这一点非常好，就是它留出了那个宽广的想象的空间。
对，
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这个文本的基础是一个典型的猎奇的东方审美。
哎，
香格里拉嘛。
对，
香格里拉里的这个
环境陌生化
僧人
放在这儿。哎，
对，而且它里面取了几个像，也是那个就是比如说在印度教神话中也能见到了。
嗯，
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寺庙里，
嗯，
我看过那种，就是有五个柱，
嗯，
然后上面套那圈儿，
啊，
然后就从那个从一头挪到另一头，
啊，
挪完之后就是世界就毁灭了，
啊，
按照他们的教义，
嗯，
然后后来其实算一下，根据一个数学的那个计算，算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你把它全挪完，
嗯，
那个时间需要的时间，就是确实会比宇宙的
时间要长，大，啊，
对，就是它背后它这里还暗含了一个就是那个数学上的那种。指数级增长的时候的那个，
嗯，
那个点，就是，而且我觉得这个意象都能合上，它正好也是属于南亚的那套。
对，
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那个有一个，国际象棋棋盘那个事儿，
嗯，
就是赏赐那国际象棋的发明者，
啊，一粒米两粒米，
上面一粒、
啊，
然后两粒，
二的64次方，
到后来就趋向于无穷，
啊，
把那个王国都可以压垮，
把整个国家都压在棋盘上了。
所以就是， 就是你顺着这样一个仿佛预言的故事往回倒，他嘲讽一定程度上嘲讽了可能自以为是的曼哈顿这个大楼里的这么一些现代人，现代工程师。然后在这种角度上来说，那你就会反过来说，反过来想，哦，那这些喇嘛做的事儿是对的，就是或者是有意义的。那么你就会想到这个，就是这个意象，这个创业点子背后的一个很恢宏的点，它是超脱宗教性的。就是神会降临，但神降临的方式是他的名字被说
完，全部书写出来，
被说完了，
被书写出来。
所以这在这个表述上来说，其实就是就好像比如说上期节目里会有人提到这个。说那个最后的问题里，就是他到最后实际上是个宗教意象，对吧？回到一个宗教意象，很多人不喜欢。那这个事儿我就不在这多说了，因为那个录音笔里也提到过。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神，你要写满神的九十一个名字，然后神会到来。甚至你都不知道神到没到来，反正你要写满九十一个名字。他其实对传统的形而上的神的那个宗教意象有一个解构。
对，
它是人的事儿。
对，
它是人穷尽语言之后的结果。
这个里，
所以这边有一层很有意思的这个科幻创意，
它
只是克拉克没展开说。
这
也是我特别喜欢这一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想说，它这个就是神的九十一个名字里边啊，因为它是使用穷举法把这个所有东西都列举出来嘛。
对啊。
所以呢，在你把这个所有的名字写出来之前，神是不可被定义的。
对。
那么当你可以确定九十一个名字里边至少有一个属于神。那么此刻神是可以被定义和被观测的。
哎，
那么这个时候
你到底看到了个什么？
你看到了什么？这个时候
你到底在纸上写了个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神就变成实体了。那么他对于宗教而言的意义，恰恰不是形而上的。
对，
他是把神拉
下来了，
他是把神拉到人的世界来。
对
对。然后就像这个小说里边提到的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世界末日就来了。然后老和尚说，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了？
那又怎么样呢？
对，
他所 care 这个部分，他所就是老和尚所 care 的这个部分，其实完全不是说世界
怎么着了，
怎么着了？
因为那世界就在那本名字里。
对，世界在这个名录里。
我说这点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故事中，他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你会觉得现代意义上的先进和愚昧叠在一起，你想吗？抄写名字，然后用计算机抄写这个名字，而抄写的这个名字又是神的名字，然后喇嘛又认为这个事儿对，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又不会觉得又非得拿手抄这个事儿，他们觉得能拿计算机算
那不更好吗？
为何不可？
对啊，我们最终只是为了完成这个目的，我不在乎用的手段是什么。
对，有计算机就用计算机。
对，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觉得
相当进步。
这些僧人比他们要进步吧？
对，
所以这种混淆、这种叠加，才会引得你的一种思考，是吧？
就是对我以为最愚昧的，或者说最封闭的，其实他的观点或者是
可能是对的
技术态度，他。从他的行为表象上来，你也可以说，就他就是开明的。
而且很逗的是，就是这个故事结尾没说他对还是不对。
对，
反正就是有个事儿发生了，
没有去判断这个事儿。对对对，
就是这个事儿发生的原因是他把名字全写光了吗？
也不一定。
哎，你看，就是我觉得这个短片特别 trick 的一点就在这儿，就是他让你觉得这俩事儿是有因果关系的，
但
是
其实
也可以没有。
也可以没有，包括说你像就是九十一个名字，它有可能是
为什么是九十一个？
对，有可能是你要写到那一个名字才触发，
对，
或者说是你把所有的名字都穷举完之后，确定神是可观测的时候，它才能被触发。
对，而且它还暗合了另外一个像，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了计算机和个人计算机和网络之后，其实世界上有很多数学的穷举算力的探索，跟这个就特别像，就是拿来算大数，
对，
然后很多人都可以参与，当然是个屏保，
对，
你挂着你就参与到了，你可以帮忙算
这个最早
就算那个什么大的质数什么的，
对，算最大质数，然后很久之前就是 Windows 9598那个时代 CAT 的那个屏保，
对对
啊 CAT 那个屏保就是你运行它，它就用你电脑一部分算力，然后把这部分发回到 CAT 去。
对，就是我记得前一阵我看了一个就是国外的那个就是数学的那种，
嗯嗯，
就是那个一个启蒙科普，
嗯，
就是他讲那个完美数，
嗯，
有点复杂，反正我数学就不好，我在这瞎逼说了，就是完美数当时就是大家一起来算，然后会算出巨大巨大的数，然后它还可以更大，
嗯，
搞不好就是
你去找那个数在哪儿，
对，
嗯，
能把那个宇宙都撑爆了，
对，
啊，然后找这个数的过程，你不觉得和这小说里其实也差不离吗？
对。
只不过我们倒是不觉得我们会算出那个数，
嗯，
算完之后就嘎嘣
就能如何了，
就能如何，嗯，但是我们也算，所以这小说的这个
它是一个探寻的
目
标，它不是说所有东西天然就是恒定真理，
就是
没有，其实是没有，
没有这个东西，
嗯，
而且就是包括我有段时间沉迷去那个看那个数学的相关的那个科普的时候，
嗯，
里面有提到过一只特别大的数，
嗯，
那数就是真写出来真的会把宇宙撑爆，它那个，
嗯，
我都觉得很妙啊，就是人类去追寻一些永恒的概念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可能就是这样的，
就数字越大越趋向于永生，
嗯，对，所以就，
嗯，
所以我觉得《神的九十一个名字》作为一个短片是，就是一定程度上是超越时间的，
对，
就是也许阿瑟·克拉克写的时候，他主要是基于一种那种就是当时还很流行的东方神秘主义，
嗯嗯嗯，
大家觉得东方神秘主义很有趣，
对 对, 对，
或者有些文化猎奇
是
这些角度，然后包括他带有了一些比如说这个基督教文化当中的末日观，
哎，
然后他可能也对就是对印度教啊，或者藏传佛教的一些意象、一些概念稍有认知，
嗯，
然后组合起来，他有了这篇有意思的短片。但是因为他的短小，使得他有非常通透的解释空间，
嗯，
于是你在任何时候，包括在现在，你再去读它，你依然会产生一种触动，
嗯，
就这，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种触动在《神的九十一个名字》里的这种触动。它不是完全的恢宏温暖和感慨，它是有一点恐怖，
它是
有点让人毛骨悚然的意境在里面，
个体化的，
对，
嗯，
就非常非常漂亮这个点。
因为那个就是在后边它就是两个参与者描述这个情景的时候，
嗯，
其实阿斯克拉克这个文字啊，在我读到它的时候就有点诱发我巨物恐惧症，
对，他想一定程度上触发我的恐惧
啊！我们说这个巨物恐惧症不是我害怕大傻逼那种，
是没有人
那
么想，
这个是地地道道的巨物恐惧，就是人类能够控制的范围实际上是以米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手臂身高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米或者分米这个级别的。
嗯，
对，
就是他最后这个意象有点像是一个很浩渺的东西，
对，
本来就是你感觉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大到你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突然来了，
对。而且就在你面前，而且你通过实证，我们暂且不说科学，
嗯，
我们说他通过实践的行为，
嗯，
把这个玩意儿
拉到你面前了，
给拽过来了，这就，
所以你对这个结尾，你也可以给他一种克苏鲁式的解读，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克苏鲁式的解读跟洛夫克拉夫特那种否定技术乐观主义、否定人的科技发展是不一样的，
他走向一个不可知，
嗯
嗯，
而这篇故事里反而它带有一种哲学上的就是催促，
嗯，
它是催促你去想，
对
这种事儿，催促你变，重新变，对这个世界变得谦卑，对所有的未知都变得谦卑，
是，
嗯，就神的九十一个名字这个事儿，它到底是不是个宗教意象？它可以不是，
它可以不是，但它也可以是，
对，
对，
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常看常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
就我喜欢这个故事的缘故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意象，就是人类语言能够表达的意象空间里边，它做到这样一点，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像喜马拉雅山，
哎，
还有就是一个个体，你把一个个体和喜马拉雅山放在同一个图景里边，
嗯，
你能看到两者，
嗯，
能看到两者的同时。你又分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大小，
是啊，
这个意象就非常可怕，它是很可怕的。就是原来我 我想想啊，我小的时候，
嗯，
就是到十几岁的时候，就是我总会做一个，就是我只要我发烧，我就会做那种就是巨物之梦，
嗯，
那种巨物梦非常的恐怖，就是从你的身体向外，然后涌现出无数可观测的，
嗯，
巨大的物体，就包括说是，嗯，怎么讲呢？就是你身处一个特别巨大的空间里边，然后你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东西非常巨大，
对呀，
啊。然后你就你的脑子作为人类的脑子，你就不停的去计算和丈量，
你就忍不住要去，
对，
尝试填满那个，
对，尝试填满的，就是你要忍不住去计算和丈量这个东西有多巨大，
嗯，
但是最后发现，它是人不能做到的事儿，
对啊，
这个时候你会感到无边的恐惧，
而且就是抄完91个名字这个事儿，
嗯，
也就是印证你说的，
嗯，
就是人类忍不住啊，
忍不住
有这种可能性。
就一旦有这种可能性，他就忍不住。
对，谁能拦得住呢？
嗯，
就是这样，这种，就包括我说那挪那个那个要叫汉诺塔还是什么玩意儿，那个那杆，要搁我也挪，麻了。你要说我爸，我
永远做不完的工作。
我要把
这
挪到
这
边，
这
世界就毁灭了。我他妈，我这辈子，我这辈子就倒上这个了，真的。
不是，你想想别办法，
对吧？
毁灭世界办法多的
是。
是，
所以我就觉得，
嗯，而且吧，就是这一篇里边，他和黄金科幻那个年代，
嗯，
所产生的一些意象
就不一样了，
就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黄金科幻里边，很多仍然是构建于西方的传统宗教意象上的这样一个认知，但是这里边多多少少的，
嗯，
它给予了就是你所未知的世界带来的嘲讽，
是的，
对。就比如说啊，毁灭世界啊，那个号角吹起来，
嗯，
啊，骑士飞下来，
说你来，
啊，你来，
你给我瞅着，
啊，把印揭开，咱就完了，不是这样，
你必给我瞅着，
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世界的毁灭可能跟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宗教意象毫无关系，
是的
啊，
嗯，就是我每一次读这个，包括我这次在讲完，我说结尾的时候，嗯，看到那句星星群星闭上了眼，
群星闭上了眼睛，哎，
我都说不清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想怎样
一种感觉，它是很冰冷的吗，
嗯，
或者是很激烈的吗，
嗯，
都没有，但是它给我一种触动，
哎，
让我觉得就是特别，有的时候觉得特别无助，
嗯，
就不知为何觉得莫名的有些兴奋，
嗯，
所以真是极其美妙的一个结尾，非常非常喜欢，
是
啊，嗯，这，嗯，而且我觉得
你看，
哎，这就是
你看这个里边就至少能提炼出刘慈欣两篇那个
是的
致敬的内容，一篇是诗云，
嗯，是啊，
对啊，诗云也是穷举法，然后用这个天文数字的这样一个资源，
哎，砸下来
、
嗯，
然后最后你能界定诗的美吗？
不能，
你不能，
嗯，
这是穷举所不能做到的，这我觉得这个意象其实是对这个91个名字的反省，
嗯，对，是这样的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三体》里边的宇宙的闪烁，
嗯
啊，
对，很大气，
非常大气，就是群星闭上了眼睛，
嗯，
嗯，
其实包括在《赵文道》里，那个意象也很像，
嗯，是
啊，照在这个真理祭坛上的时候，
对，
太阳起了，太阳落了，
对，
就是这是个很漂亮的、很大的像，
对，
我们很难说的到底在说什么，
就是他讲的是宇宙万物的运行逻辑和规律，
嗯，
对，
就是
他是。我们老说嘛，就世界是物质的，
嗯，
世界是物质的，那就是这个物质的世界的最本质，就最本源的部分，抛开人类社会所构建的文明啊、道德啊以及其他所有，就是我们立足于人这个种族，
嗯，
的基础上的，就像我们平时老说，人是万物的尺度，
嗯，
没有这个尺度的时候怎么办？
是的，
啊，就群星闭上了眼睛，
嗯，
它只为人类而闭吗？其实不是
的，是呢，
对。
就很就你就说不清这个事儿，
这个概念非常大，
嗯，
这个概念非常大又广博，
嗯，
而且它还建立在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在地球之外是否存在文明，
嗯，
这样一个前提下，
是
啊，所以说就是就像齐奥尔科夫斯基说的，就是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那我们
还没有脱离摇篮呢，还早着呢，
是的，
对，在摇篮里边雇佣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展开想象的时候，
是的，
嗯，
反正到最后呢还要说另外一点，就是我对选这篇其实曾经有过纠结，讲这东西也有过纠结，
哎，
包括这个重新讲一遍，
嗯，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就是神的91个名字是一种很好的你可以理解黄金时代向新浪潮的表达过渡的这么一篇，
嗯，
就是它里面已经带上了一些 模糊意象，新浪潮当中
思辨的
很喜欢出现了一些比较模糊的，
嗯，
这个面对神秘有些不知所措的这样的意象，
哎，是，
但是他又是卡拉克写的，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后来我觉得新浪潮的把戏可以讲这篇，
哎，
啊，但是那个时候，那是我那个时候还纠结啊，我现在不纠结，
这没啥可纠结，
给大家讲一下啊，之后未来的这个浪潮把戏。啥都讲啊，
嗯，
以后就啥都讲。
这个没啥可纠结，
嗯，
我认为就是，
但是这篇真的有助于你理解未来，
嗯，
在这个阶段结束之后，
嗯，
新浪潮科幻，
嗯，
为什么会写那些？
对，
嗯，
嗯，
它里面的有些气质，在这个短片里，你已经能够借这个短片很好的感受到了。
对，就像之前哪位老师给我讲的，就是 scientist 科学家，
嗯，
科学家这个词是从 artist。
来的嘛，
演变来的，对，
嗯，
科学本身是和艺术，
哎，
同等级别的另一个认识世界的这样一个方式，
是
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说按照这条道路推演下去的话，
嗯，
其实科学边界之外，离科学的我们能认知到的科学的边界足够远的地方，
哎，
啊，你就没有办法使用就是科学的认识触达，这就是这个作品里边那个。计算机工程师们面对的困惑，
是的，
就是他们似乎笃定这样做是对的，
嗯，
或者说是这样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从科学的层面上理解不了这东西，
是啊，
对，但宇宙的万事万物也不是全靠科学来理解的，
对啊，
啊，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这个事儿其实是你读科幻之后，科幻会告诉你的，科幻会把科学的精神带给你，
嗯，对
的同时。也会把一种看待世界的谦卑也带给你，这我觉得这是读科幻非常大的。
是，
如果您要说科幻读科幻真有啥用的话，我觉得这算是大用，嗯，这算是大用，
嗯，
啊，所以就差不多是这篇，就先讲到这儿。
行
啊，以后我们再挑点别的科幻小短片给大家读一读。
嗯，我觉得这种分享其实非常的带劲，
还挺给劲儿，
啊。就一篇。佳作，然后，
嗯，聊一聊，
对，可以提炼出很多值得谈的东西。
是的，
哎，
那行，我们这期就先到这儿，我们之后的读书节目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全息成像技术有这样一种特点，如果你捡起任何一块碎片，将其照亮，每一块都会呈现出一朵完整的玫瑰图像。在德尔塔波的作用下，他看到自己正是那朵玫瑰。
One pill makes you larger and one pill makes you smaller。
仔细想想，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碎片，事实难道不是一直如此吗？当今世界科幻第一人，赛博朋克之父，包揽最高科幻奖得主威廉·吉布森，唯一短篇杰作选《全息玫瑰碎片》中文有声书现已上线，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厂。积禾网联合出品，郝翔海、常荣山、叶知秋、严摸摸演播，十个火花迸溅的灵感碎片，一段熠熠生辉的赛博朋克光谱，超越时代的想象力，独树一帜的科幻美学。全息玫瑰碎片有声书，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